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也来听他的话语。那今天呢，我会与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人性的可恶。人性的可恶，我们会从这个四世纪第九章一到二十一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人性可恶不可恶呢？坦白说，按照圣经的教导，开始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人是完美的，人是没有罪的。当时呢，人性是善美的，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善呢，我在基督教的这个观念里面，应该是指着这个在还没有犯罪之前的那种情况。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啊，这个人性呢就完完全全的改变了。然后有些人变到呢比禽兽更不如，因为有罪的缘故。所以人犯罪之后呢，人性呢就完完全全的变坏掉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罪，因为他们离开了神。那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那如果你上一次看四世纪第八章第34节到35节，你就知道这个原因了。你看34节呢，八章34节都会说，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视为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后在他的家。那开始的时候，当基甸把以色列人从米甸人的这个手中呢拯救出来呢，以色列人呢曾经一度呢回归到耶和华的面前，但是呢也因着基甸的缘故，他设立了这个以弗德，慢慢的这些以色列人呢就不去拜耶和华，反而去拜这个以弗德。这以弗德呢就成为他们的什么偶像，他们就离开了神。后来呢，圣经说他们拜巴利的神呢、啊、是在这个33节那边呢、啊、基甸时候呢，以色列人又去随从诸巴利行邪淫了，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啊。那巴利比利土呢就是什么，就是立业的主啊， The Lord of Covenant， Lord of Covenant， 这个巴利比利土的意思。那他们不跟随耶和华，他们就跟随这个巴利，这个外邦的神。那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呢，离开神的时候呢，他们什么东西都敢做，他们甚至把这个基甸啊，就是说耶路巴利他以前所做的这些恩情呢，完完全全忘掉了。那接着下来所发展的事情呢，就记载在第九章。第九章呢，就讲到说，人离开神之后，没有受到律法的这个约束的时候，没有受到神的这个律法的约束的时候，这个人性呢，就完完全全的什么暴露出来，你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是一种多么可恶的一种人性。那今天呢，我们还看几方面人性的可恶。那我们当然不效仿那方面的这个可恶，乃是从当中呢作为借鉴或者一种警戒，叫我们千万千万不要离开神。人离开神，有时真的是比禽兽不如啊。第一点呢，人性的可恶是什么呢？是按己意行啊，按自己的意思行。那你看这个在第一节那边，这边讲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族全家的人说啊，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你们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这时候呢，亚比米勒他想做王啊，他想做王。 那按照当时的这个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啊，当这个四世死了，就是这个亚比米勒的爸爸就基甸死了，儿子呢不一定会继承他的这个位，因为不是王啊，不是做王啊，事实 is a judge 必须要有神特别的什么特别的呼召，神有没有呼召他，神呼召他的爸爸基甸作为一个事实，所以他起来，他把这些以色列人从米甸人手中拯救出来。但是这个亚比米勒却没有这样的呼召，但是他却想么？他想做王啊，他想做王。你想为什么他想做王呢？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出于他的爸爸，他爸爸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父亲是王啊。Abimelech 希伯来文是王啊， Ab 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王啊。哇，所以呢这样呢就无形中呢就栽在他的这个 脑子里面，说我的爸爸是王，我应该做王，对不对？这个无形中造成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意念。但是呢做王呢也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起来做王的，必须要有神的吗？有神特别的呼召。所以呢这个亚比米勒是自己按着自己的心意，按着这心意来做事情的，他不是寻求神的旨意，到底我可以不可以做王？答案是他不可以，你没有神的这个呼召，他自己妄自擅自要做王啊，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所以我们知道世人呢做事情也常常说，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我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我自己喜欢的我就做什么。但是呢作为基督徒呢却不然，你跟我的生命呢不在我们自己的掌控，我们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事的，因为我们是什么重价买来的，你跟我呢是主耶稣所买赎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谁的呢？是属于主的，我们或死或活都是为着主的。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要做某一些事情呢，我们不完完全全的按照自己的意思，乃是寻求主啊，这是否合乎你的旨意吗？那特别有一些东西很明显呢跟这个圣经有抵触的，你就绝对不要去碰它。好像说可不可以去赌馆做工，好不好？赌馆不错啊，那边生意那边工作很有这个生疏性啊，哎，赚的不错啊，还有这个特别的这个所谓的 tips 啊，可不可以在那边工作？跟赌的东西你不要扯在那边，宁可不要，宁可去说做一些其他更加能够荣耀神的一些工作，寻求神。即使你以后你要读书争取一样工作，你求神带领，或者将来你要找一位对象，你也求神说，神啊你引领我的道路，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仆人求神引领他，让他为他主人的儿子就是以撒找到适合的对象，神呢就一步一步的引领。我相信这是我们信徒所应该有的，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不要说世人说 just do it 就随心所欲，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这个不是基督徒所应该有的这个人生观念哈，人生这个方式。那这个亚比米勒呢，他是有这种野心啊，要做王。啊，本来他以为说哦，事实之后可以我来做，但是他比要他的这个野心呢，是超越了要做一个事实，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王啊，做一个王。那这种叫野心。那对于我们呢，有 雄心跟野心呢不同啊，雄心就你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大的一个大的这个愿望，这是好的。而野心呢是超越的，是一种不正确的这些目标。所以我们可以在神的事工上呢，我们有这个雄心，我们要为神做很多的事情，可以。你在你的事业上要为做更大的发展，可以。但是呢不可以有什么野心，野心呢就用可能用一些诡诈的方法来吞噬，来赚一些钱啊，那个就不对了。但是如果你雄心，你要扩展你的这个事业，你能够按照正当的方法来扩展，那个是没问题。但是如果你雄心说你连对方的这个公司啊你都想把它吞下来，是用这不正当的方法来吞下去的话，那就是变成什么野心了。好，所以呢我们记得有雄心是好的，但是不要有野心。就好像 William Carey 他怎么讲呢，他讲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nd great things for God。 换句话说，期望从神来的这个大事，为神尝试大事，这是好的。我们能够做多少我们就做，神给我们多我们就做多，而且我们也愿意尝试做一些神所要我们做的，但是不是一种野心。那么亚比米勒呢，当他想按自己的意思来做王的时候呢，他就有他的这个计谋啊。他的计谋是什么呢？他先诬告啊，他先诬告他的这个爸爸的这个70个孩子儿子啊愿意要做王啊。所以说你看，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他先开始这样子的狗血喷人啊，说、哎、他们想做王啊，你想70个人做王、啊、还是一个人做王好啊？70个人做王呢，你要针对70个人哦，一个做王呢你就针对一个人啊，这一个是他诬告的。因为如果你看后面的那个预言啊，你就发现到其实他们的这70个孩子呢，他们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呢来做王，他们没有心做王，他们意思不是要做王的。如果你看这个第八节那边，有一时啊，树木要高一树为王啊，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啊。就是说有很多这树呢，树是讲到这些事件人呢要高一棵树啊做王。他就先找那个橄榄呢，他本来是提供油了啊，提供油给在这个圣殿作为燃烧的哦，作为交奠的，那么也给人能够试用的这种油，他已经很满足了。这些可以代表说基甸的其他的孩子，他们都满足了，我侍奉神以及侍奉人已经是我自己分内的工作，我已经不需要升作为一个王了，看到吗？所以呢其实呢他们是没有做王的这一个心，但是呢这个亚比米勒却故意的伪造这样子的一个恶言啊，讲他们是说有这样子的这种计谋。第二呢，你发现到他是以一种特别能够说服这些事件人的这个理由呢来推荐自己。他讲什么呢？他讲啊，你要纪念我是你们的什么骨肉啊，啊我是你们骨肉啊，骨肉的话就是亲戚啊，亲戚。那讲到亲戚的话，我们大家都很注重的，对不对啊？亲人啊我们都会比较照顾的，特别是华人，我相信每一个种族都会的，来到自己的亲人你会照顾呢。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肥水啊不流外人田啊，就是好处啊都留给自己的亲人。 是不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公司的话，父亲是那公司的老板，通常你都会让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女儿呢在里面呢做那些高级的这些职位，通常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你让这些人呢，这些你的最至亲的人呢，能够把守到这个家庭的这个事业。那这个呢，亚比米勒呢，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呢来说服。哦，最后呢，他们在第三节说：“是啊，他原是我们的弟兄。”那表示说，这个亚比米勒他企图要做王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事情上呢，他用尽了各种的这个计谋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呢，我们却发现到最后啊，如果你看这一章的这个尾部的话，他呢得到一个不好的一个结局。那世间人呢也是得到不好的结局。换句话说，我们人呢，很多时候为了要达到目的呢，你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计谋呢来达到，是不正当的这个方法。但是呢，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明白意思吗？我们做一些东西，我们要达到某一些目标，我们也要注重我们用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方法是否是合神的心意，是否是讨神的欢心的。那如果不是讨神欢心的话，神是不会祝福的。即使有一天你能够达到你的目的，神不会祝福你所做的。但是如果你要得到神的祝福呢，你一定要按照神的方法，你要按照神的方法。就好像大卫在八十八的这个事上，他用他各种的方法做成了，到最后他生的第一个孩子呢就被神的梦所击杀，当然也带来了很多家庭的这个纷争。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按着自己的意识行，乃是常常寻求他的带领。就好像在这个箴言三章那边所说的，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人总是要按着这些心意，信徒不是的，要跟随神的带领。第二呢，我们发现人性的可恶是什么呢？是不择手段了。你看来到第四节那边，他们就从这个比利图啊的庙中啊取了70舍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所以呢，既然他们是现在击败了这个巴利，所以呢就从那边他们就抽出提供一些金钱，让这个亚比米勒呢能够达到他的这个做王的这个计划，完成了这个做王的计划。他呢是这样呢，就拿了70舍克勒银子呢去雇了一些匪徒。这些匪徒什么呢？是坏蛋来的，是穷光蛋来的，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人。他竟敢用这个方法来达成自己的这个目标。那么他是用什么？用钱，特别是用钱。你知道这些匪徒啊是没有钱的，只要你给他一点钱，他就可能为你的话卖命了，为你卖命了，你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了。就好像有人说金钱呢能够使鬼什么推磨啊，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好，所以来到金钱方面呢，我们要注意他有那一种的影响力，他有那种推动力的。每一个人都会被金钱所推动的，但是呢要好好的谨慎，我们绝对不可以在言辞上，在一些不应该做的事上呢被金钱所推动。 有人说用金钱来叫你欺骗，你要不要欺骗？用金钱来做假见证，你要不要？但作为信徒，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定要站立得稳，不让这个金钱来推动我们。金钱能够使鬼推磨，但是却不能够推动有原则性按真理而活的这个信徒。我们也听过不为五斗米啊折腰啊，就是这一句话。你不要为着那个一点点的，那五斗米是大概如果大概三十斤的这个米，不要为着这个三十斤的这个米呢来折腰，来屈服于人的这个危险。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引诱。好，人家可以做的一些东西，但是你知道不应该做的，那你就必须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好叫你在这世界上能够分别出来。而且你看亚比米勒呢，很多所谓的这个恶毒啊，你看第五节那边，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叶坛，因为他躲藏了。你看他走去，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这个是事件啊，这个是事件啊，这边这是事件啊 Shechem， 他上去哪里？而扶他 Ophra 大概是50公里，他上去那边去把他的这个父亲的其他的这个孩子呢给杀掉了。那这个是很残忍的这个一个做法，很残忍的一个做法。你知道当这个基甸呢，当他把这些他的敌人给杀掉了，然后他叫他的长子啊义帖啊说，你来，你把这两个王给杀掉。这个王怎么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如果你看第八章第20节啊，于是对他的长子义帖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义帖因为是童子啊，害怕不敢拔刀，所以童子英文是 youth 啊，是 youth， 他不敢拔刀，那怕呀，他不敢，可能是一种出于胆怯的。但这个亚比米勒他杀人如麻，完全不怕，这是何等的残忍。我说人性啊可以降到一个地步呢，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当然如果你从圣经，你可以想到另外一个例子，记得吗？那个大希律 Herod Great， 当他听到这个博士啊，几个博士从东方来说犹太的王生在哪里的时候，哇，他就开始惊慌了，有人要夺问我抢这个王位啊，他就问，到处的问，他细查暗访，然后去找到底主耶稣生在哪里，是多大。后来呢，他为了要斩草除根，他把2岁以内的这个小孩子呢一一的呢把他杀掉。但是神保守主耶稣，让他的父母把他带到哪里，埃及那边去，一直没有被杀。这个呢亚比米勒他也是怕这个兄弟呢要跟他争权，其实他们是没有的，他杀所有的杀了，只剩下一个叶坛，神保守他，让他能够逃离。那这样残忍的一个做法呢，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希望我们人呢不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但是呢历史呢却告诉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呢，特别是领袖啊，他们做的东西呢 是惨不忍睹。你听过希特勒？你听过斯特林的？斯特林他为了要把自己的政敌啊被除灭，他就一一的把他们这样子的借助不同的方法把他们杀掉。但是他本身啊，他本身啊，他却怕被人家暗杀，所以他住的地方呢有好多好多住处，每一个晚上呢他都要什么，他都要换自己的床呢，怕什么？怕给人家暗杀。所以圣经讲了，那以暴力对待人呢，自己将会以暴力呢啊所谓的这个收场。所以要小心，要小心。圣经呢也告诉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呢，人呢会变得很残暴的。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四节啊，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毁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厌，好说谗言，不能自业，性情凶暴，不爱良善等等。你看特别讲到一句无亲情啊，无亲情，自己的亲人呢都不认。这个是这个时代，不解厌，不愿意和好，说谗言，说人家坏话，不能够耶稣，性情凶暴，卖主卖友，为了一点点刺激，一点点的这利益，把主把朋友给卖掉，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了，不爱神。这个是这个时代的写照，越来越明显。保罗在那个时候已经写了，已经多少年了？整两千多年了。哦，这个是末世的时代。那我们信徒呢，要从这里呢分别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所谓的分别为圣。当我们讲分别为圣呢，不是说你来到教堂的时候，哇，你就显得自己很敬虔啊，头发梳得很特别，衣服穿得很整，当然要穿得整齐啦，啊，走路又不同啊，不是这种外表的这些行动，乃是呢从这些罪恶的事情呢分别出来。世人做这些东西，你就绝对不可做。你就要跟他分别出来，就好像圣经在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说，所以你们其实神的显明了，圣洁蒙爱的人，圣洁的是蒙神所爱的，就要纯就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这个就是基督徒跟世人不同的地方，完全不同的。而你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要做一个有见证，要做一个明灯照亮的这个基督徒呢，你就要学习，不再是那种与人所谓的有争吵，或者说有卖主卖友那种的事，不了，你要怜悯，有恩慈，谦卑，温柔，忍耐，而且有饶恕的心。那这个东西呢，不是我们人能够自己立志说啊，我要做就能够的。那像今天我们所刊登的这个周刊呢、啊，就是讲到有一个人的见证，讲到他怎么样信主，他讲他有这个很坏的这个脾气，后来呢，他就上一个课程。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妈妈，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妻子，他去上了那课程，他学到一些所谓的那种这些提示，一种 tips 啊，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母亲，他回去他就学，那开始的几天还不错，还会赞赏他的这个孩子们，但是后来发现呢，哎，不可以了，这旧的脾气呢 还是在他里头。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里没有改变，心里没有改变。那要有这一个新的生命，要有这一些怜悯的这种心呢，必须是从神来的，要神给你，让你能够穿上生命里面的生命改变，你自然而然会有基督的这个样式。所以我们求神帮助，帮助我们，叫我们在做事情方面呢，绝对绝对不可以不择手段，不可以恶毒，不可以所谓的这个要毫无亲情啊，必须要有怜悯的心，必须要有恩慈。那第三点呢，人性的可恶是什么呢？是不重这个品德，不重这个品德。第六节，那这讲到说，示剑人和米罗人呢，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是的，这个亚比米勒他用的那个钱雇了这些匪徒啊，作为这个杀手，去把那个其实69位呢孩子呢，他兄弟呢给杀了。这样的一个人，他们竟然还说，来呀、啊、来又做做我们的王啊，在哪里立业？他们在那，这边是个立业啊，在哪里？橡树旁的柱子那里啊。这个呢是跟拜巴利呢有关，因为在没有神的约律法的约束之下呢，什么东西只要你能够有表现的话，你能够有那个勇，那这样子的一个勇气啊，把对方，把这个你的敌人也杀掉的话，那你就是所谓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样子的一个讲法。他们不注重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有品德的人，没有的，社会是常常是这样子的。他们说，只要你在公司里面，你有这样你的表现，就能够达到你的这个应有的这个表现的话，你的品德怎么样，我不理你。但是来到教会却不然，在神的眼光中呢，两者都要。你必须要有才干，你也必须要有那个品德。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话，你看出埃及记18章21节那边，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啊，你看有才能就是什么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百姓啊。这边没有说哦，你可以选一些无能的人，不是，有才能的人。但是呢，这才能的人呢，也是必须要有说敬畏神的、啊，他实在是知道说神要的是什么，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他不收贿赂等等，他才能够有资格能够做代理。上梁不正了，下梁歪了，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必须要选用那些真正是能够有这个在品德方面，然后在才能方面都并有的这样子一个人呢，来担任这重要的这些或者这些带领的这些职位，那才能够把整个国家呢给带起来。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要我们注意说，神就是要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品德的追求。所以呢，你看呢、啊，当这个保罗呢提到这个贪财的事情，保罗怎么讲呢？你看提摩太前书6章10到12节这边，贪财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啊，世人呢，很多时候呢，不单单世人，甚至连基督徒啊，都会陷入这一个。陷阱里面贪财，用许许多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了。但是保罗却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逃避之后怎么样， 追求公义、金钱、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保罗没有说哦，你逃避这些事呢，你去追求名誉，你去追求财富，或者你去追求情欲等等，没有追求这些品德上的东西，好好的追求，因为在神的国里面呢，这些东西呢是很重要的，不在于你有多少钱，不在于你在社会的地位多高，你跟我如果要享受人生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来到神面前享受他，享受神你就能够享受人生，你不享受神的话，即使你身边有多少的财物、多少的名誉啊，你都不能够好好享受。 You enjoy God, you will enjoy your life. 但是如果你不享受神的话，你不追求神，你是不能够享受到这个生命的。就好像这个罗马书十四章十七到十八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是的，神的国不在乎吃跟他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也不在乎你多少钱，也不在乎你住的地方多大，乃是在乎公义。公义什么呢？按照神的话语来行正义的事情，和平跟人的这个和平，跟神的和平，那圣灵中什么喜乐，圣灵中的喜乐，有这些这几样啊，你看就这几样，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什么所称许。你要得神的喜悦吗？在这几样事情上追求啊。当然我不是自鸣清高，我不是说不用钱什么其他，不是的，那些东西让坦白说，在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上是次要的，坦白说是次要的。你要真正的享受到神的这个福乐吗？就在神里面，神里面，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的指引。按照这一点，你就享受到心中的这种喜乐啊！来到他面前，最后人性的可恶什么呢？是忘恩负义啊！忘恩负义。那还没有来到讲到忘恩负义之前呢，让我稍微讲一讲这个，在这个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是一个预言来的。这边讲到说，有一时啊，树木要高，一树为王。这边就是有这树呢，这些世间人呢要找一个王，他们是先问那个橄榄树啊，橄榄树我不用了，因为我已经在这个方面，我已经借着我所产的这个油啊，已经侍奉神，能够又侍奉人，我已经满足，我不需要了。啊，对，问那个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也不用了，我已经产了这些借了很甜的这些果子，我供人家吃，供啊已经够了。那么来到这葡萄树呢，葡萄树不用了，我也是很满足了。但是呢，来到这个荆棘呀，众树对荆棘说，第十四节，请你来做我们王。这荆棘怎么回答？荆棘就是代表这个亚比尼了哈。你若诚诚实实的真。甚至是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这个荆棘啊，荆棘呢，你知道是这种没有什么树叶的这些有刺的这些灌木来的，没有什么叶的。换句话说，它没有什么荫的 ，no shade 啊 ，does not provide much shade。换句话，你躲在下面呢，就是你不会觉得很凉爽的。那但是它却怎么讲呢？它这个。就是说你要投在我的荫下，其实他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换句话，亚比米勒呢，他不是一个有这样子一个资格的一个做王的一个人，但是他们却要他做王。好，他做完了，你必须要顺服我啊，不然焰火从这个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啊，不然的话，如果不听的话，我这个火会烧起来的。你知道这些荆棘有时在这个旱天的时候它自己会燃烧了，那燃烧连大树呢都会烧着了。当然如果我们看整个故事呢，我们发现到是的，到最后呢两败俱伤，亚比米勒他死，这些世间人呢也死啊。这个下一次我们才会讲。那么就来到这个介绍下来，就讲到第十六节，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 若按城市政治善待耶路巴力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了。其实这个是若啊，若你真的是，其实他们没有啊，但是他就接受下来。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但是十八节说，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的众子七十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什么？他逼你啊，逼你呢？在这边讲的不是他的妻子啊，逼你就是他的女佣啊。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世界的主，他原是你们的弟兄。那这个逼你就是有点贬义的意思啊，贬义的意思啊，你这么多人，你不要立他们做王，你反而找一个无用的，这个品德坏的不得了的这个亚比米勒来做我们的王。所以呢，到最后呢，你看这个约坛啊，怎么样咒诅啊？你看，不然呢、啊？第二是焰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又焰火从示剑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那所以呢，这显示说，他们在选人做他们的领袖啊，特别这个有野心的这个亚比米勒要做王，这事情呢，是完完全全是错的，是忘恩负义的，他不应该选他了。我父亲为你们怎么样的卖命，你竟然现在攻击我的父家，将他的众子七十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选了这个谋杀者来做你们的王，这怎么能够对得起我的父亲我的父家呢？这个就是我们人常常有的这种情形，我们也是常常很容易忘恩负义。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学到这样子一种忘恩负义的。当然你有听过一些这样子的故事，说母亲，一些母亲他们怎么样在年幼的时候呢，任劳任怨的为了孩子卖命啊，啊一直在工作啊，供他这个上学。当他上学之后成功了，他在众人面前不肯认他的母亲了，因为母亲老了，或者母亲某一个部分哦受伤了。你知道为什么受伤呢？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为着要养活他们而受的伤。但是如今他们已经成名了，他们竟然忘恩负义，不敢在众人面前认这个是我的妈妈，这是何等可悲的。那你跟我呢，绝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常常要记得，要记得纪念别人的恩情。那王明道啊，在这个圣徒的这个处世格言呢、啊，这样子讲到说，自己待别人有好处啊，当看为本分。就说你待别人好啊，这是你的本分，你跟我应有的本分。当别人待自己有好处的时候，当认为恩德，恩德就是恩情，就说别人对你好的话，你要知道这是恩情，要常常的纪念，不要单单的一直纪念到别人的那些短处，别人对不起你的地方。当我们一直想着对不起你，当短处的时候呢，你就把他那个恩，他的这个恩情啊，给完全忘掉了，那你就不能够很好的什么回报对方了。你常常的是埋怨，为什么对方是这样子？为什么对方这样的对我无情无理，不是他无情无理，他对你曾经有情有理，当然也有某一些令你不高兴的地方。但是呢，求神怜悯，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常常记得别人的这个恩情。更何况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那你跟我绝对绝对不可以忘掉主的恩典。如果你跟我忘记主的恩典呢，那就是太对不起主了。你看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是四到十五节怎么说呢？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是的，主耶稣为我们死，主耶稣为我们死，以致我们这些死掉的人能够什么活过来， 当我们这活过来的这些有新的生命的这个信徒呢，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为主而活，不可以忘记主的恩典。不要以为说我今天我靠主得了很多东西，这是我得的，我的努力，我的才干，我的本领让我能够有今天的这个成就，不是，是主赐给你的。如果主不给你这个机会，如果主不给你以生命气力来工作的话，或者来听的话，你不能够有今天的成就，你总是要把这些东西献给主，为他活。主啊，这些东西是你的，你继续使用吧。当然我们一部分我们一定要用来养生的，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应该在福音的施工使用在福音的施工，应该帮助人的你的帮助，在神的这国度上应该使用你的使用，用在最有意义的方面，因为这是神赐给你的。不然的话，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跟我在银行里面的这个钱就不再是属于你的，当然是属于你的孩子，但是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爱主为他而活，因为他曾经为我们死。那些曾经对我们有恩德的人，我们也要常常的纪念到他们，感恩，思想到他们所对我们的好处。这是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发现到，人性是可恶的，但是在神里面却能够变成美善，却能够变成不同的。人可以按己意行，但是信徒却是按主的意思而行。人可以不择手段，但是基督徒呢，却是以爱、以怜悯、以恩慈、以谦卑来行事。人可以不注重品德，但是在神的家，在我们基督徒，我们却要特别要注重品德，因为有品德，我们才能够什么？才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过活，按着神的心意来过活，你才能过着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你才能够享受神所给你的那一种的生活。不然的话，你跟我都活在这个苦毒当中，罪恶当中。人可以忘恩负义，但是神没有忘记我们，神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失信，主却不失信，主也未把我们忘掉。那我们就要学习做一个感恩的报恩基督徒。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要来相信。我们知道人心是可恶的，你的心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话，它还是一个旧的心，就主耶稣进来洗掉你心中的罪，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新的人，才能够过一个有意义、一个良善的一个人生。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去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的来思想这一段经文。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如果离开了你，我们如果不被你的律法、不被你的圣灵所约束的话，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变成比禽兽都不如的一个人。哦，神啊，你知道我们，但是感谢主，你自己拯救了我们，你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你自己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走在你这个道路上。主啊，你就是自己带领我们，叫我们再次不按照世俗的方法，乃是按照主你圣经里面的教导来过活，过一个讨你所喜悦、过一个蒙主你所赐福的生命。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